在读经的时候，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旧约第六十九页，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捡到的时候，同声朗诵神的话语第十七节。但是木修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修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作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修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修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修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修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主任牧师田心杰在我们中当中证道，他的讲题是与神同行的人生，第十六讲是由叶石芬姊妹翻译。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呢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年的主题。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回去我们今年的主题里面，
与神同在的人生，
与神同在的人生，
我们终于呢能够呢从这个创世纪呢可以出埃及了。
我们终于呢从创世纪可以出到埃及了。
我以前呢创世纪最熟。
我以前呢创世纪是最熟的，
因为每次灵修都从创世纪开始读，
因为呢每次读圣经都是从创世纪开始读。
年初的时候立志要把圣经读完一次，
通常呢年头一次呢就说要将圣经呢读完一次。
那么读不到 年中呢，就是到了暑假了，我这圣经呢就已经放下来了。
去到年中间的时候，去到暑假的时候呢，我本圣经就已经放低了，
创世纪都还没有读完，
其实创世纪都没读完。
到了年尾的时候，
去到年尾的时候，
再把圣经拿出来一看，
再将本圣经拿出嚟睇。
哎呀，创世纪才读了几章而已啊！
哎呀，创世纪咧只系读咗几章啫。
第二年年初又立志。
第二年嘅年初咧又立志。
要把圣经看完一次。
又要将本圣经读完一次。
从哪一章开始读啊？
从边章开始读咧？
又是从创世纪开始念。
又系从创世纪开始读。
每一年都是这样。
每一年都系咁。
所以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埃及啊？
所以咧，就真系唔知道几时先出到埃及啦。
所以呢，我的创世纪是很熟的。
所以我嘅创世纪系好熟嘅。
但是不等于说我的出埃及不熟啊。
但系唔等于我嘅出埃及唔熟。
因为神呼召我来做传道、做牧师呢，就是因为创世纪。
因为神、
不是出埃及记。
因为神呼召我呢去做牧师呢，其实是出于出埃及记的，
就是一直在创世纪徘徊了，真的要出埃及了。
因为呢一直在创世纪徘徊呢，终于要出埃及了。
那么就好好从出埃及记开始读，
所以呢要从出埃及记好好开始读。
后来就读到摩西的故事，
后来呢就读到摩西的故事。
那么神怎么样呼召摩西，
神怎样呼召摩西，
我也同时受了感动，
我同时都受到感动，
所以蒙主呼召来为主做工，
所以呢蒙主呼召呢为主作工。
那么在摩西出生之前，
咁喺摩西出生之前，
以色列当时受到很大的迫害，
当时呢以色列受到好大嘅破坏。
那我们看出埃及记呢，
我哋睇出埃及记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一开始
就讲了一个故事，
就讲咗一个故事，
就是讲到呢当时呢埃及的法老王，
讲到当时埃及的法老王
政权有改变，
这个政策有改变，
是一个新的王，
是一个新的王，新的王朝，
是不认识约瑟的，
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
那么就是说当约瑟那一代死了以后，
当上一代以色列人死了之后呢，
圣经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圣经就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而且是繁茂，
而且好繁茂，
强盛，
好强盛，
满了那地，
满片大地。
然后当时就有新的王兴起。
咁咧，当时就有新嘅王咧兴起啦。
咁啊，就恐怕埃及啊，恐怕以色列人强大，比埃及人还要强大。
当时的王就恐怕以色列人呢比起埃及人更加强大，
于是呢就叫他们做苦工，
所以呢就逼他们做苦工，
其实就是叫他们去做，可能是建造建那个埃及的金字塔，
可能呢就叫他们做这个埃及的金字塔了。
当时呢有两个激货城，
当时有两个过程的
两个大臣，一个叫比东，一个叫兰塞，
有两个大臣，一个呢就是比北东
一个叫兰塞，
一个是兰西
那他们呢就做了很多的苦工，
当时以色列人做了很多苦工。
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呢，当时有两个犹太人的收生那个接生婆，
当时呢就讲到犹太人有两个接生婆
一个叫做斯拉斯佛拉，
一名呢就叫做斯佛拉，
一个叫做普阿，
一位呢就叫普阿。
埃及王呢就吩咐他们，
咁埃及王就对佢哋讲：
如果呢你们为犹太人接生的时候，
如果你同呢个犹太人接生嘅时候，
是男孩子就把他杀了；
如果系男孩嘅话咧，就杀咗佢；
是女孩子就让他存留。
咁如果系女嘅咧，就留存留佢哋。
跟印度相反啦，
同
印度
相反，
印度不喜欢女孩子的
印度咧就唔中意女仔嘅。
那这里呢？他说他们不要男孩子。
喺呢一度咧就唔要男孩。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后代越来越繁盛繁茂。
因为他们怕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后裔呢就越来越繁盛繁茂
那所以呢就透过这种方法，
透过这种方法
就让他们的后代越来越少，
就希望能够将他们的后代变得越来越少。
你看到这个是很厉害的
这个策略真的很厉害
我们呢从这一段经文呢来看，
我们就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下，
有三点要和大家分享啊。
有三点同大家分享。
第一点呢，就讲到我们的时代。
这一点讲到就是我们的时代。
往往因着神的预言而改变。
往往呢，是跟随着神的预言去改变的。
你看到呢，当时的犹太人的时代。
当时是犹太人，当时犹太人的时代。
改变了。
改变了。
约瑟的时代过去了。
以色列的时代。过去了
约瑟的时代过去了，
约瑟时代过去之后，
约瑟的时代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是黄金时代
当时约瑟的时代对以色列人来讲呢，其实是真是一个黄金的时代，
因为约瑟是做宰相
因为约瑟是做宰相的，
他在法老王一人之下，
他在法老王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万人之上，
所有的犹太人，
所有的犹太人，
因着约瑟的缘故，
因为约瑟的缘故，
都能够在埃及地安居乐业，
都能够在埃及地安居乐业，
享受太平，
享受太平，
甚至能够享受荣华富贵，
甚至能够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犹太人在约瑟的时代大大的兴旺，
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在约瑟的时代就大大的兴旺。
但是这个兴旺的时期，
但是这个兴旺的时期，
就随着约瑟的死去，
就随着约瑟的死去，
也过去了，
也都过去了。
到了约瑟的下一个时代起来的时候，
当约瑟过去下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
就是一个大逼迫的时代，
就是一个大逼迫的时代，
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受迫害。
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受到迫害，
不只是受迫害，
不单止受到迫害，
做苦工，
做苦工，
而且连他们的老婆，
连他们的老婆，
生孩子都要面对堕胎的危险，
都要面对堕胎的危险。
如果知道是男孩子，
如果是男孩的话，
生下来就把这孩子就杀了，
一生下来就要杀死他们了。
所以呢，每一个的产妇都是提心吊胆的，
所以每一位产妇呢都是提心吊胆，
巴不得自己生下来的是女儿，
真的很希望自己生出来的那个是女
的。如果是生的是男孩子，糟糕了，就要被抓去了，
因为如果生的是男的话就惨了，就会被捉了去杀了
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呢就会被杀了，
这个男孩就会被杀了。
哎呀，这两个接生婆呢接受了这个埃及王的命令之后呢，
咁呢两个接生婆接到埃及王嘅命令之后咧，
压力非常的大，
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时代的改变。
所以我哋先睇下呢个时代的改变。
这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
点解呢个时代会有咁大嘅变化呢？
这个就要我们看看到底神的预言是什么啦。
咁我哋就要睇翻神嘅预言系啲乜嘢啦。
于是我们又要回到创世纪啦。
咁我哋咧就要翻去创世纪啦。
就是我很熟的创世纪啦。
就系我好熟嘅创世纪。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创世纪。
我哋一齐翻开创世纪。
创世纪第十五章，
我哋翻开创世纪第十五章。
十五章呢，是上帝呢对亚伯兰的一个预言。
十五章呢讲到神呢讲俾亚伯兰嘅一个预言。
当时亚伯兰呢还没有改名字。
当时亚伯兰仲未改名噶，
因为他还没有生孩子。
因为呢佢仲未生仔。
神呢就预言他将会要有一个孩子出生。
神就预言亚伯兰将会有生个一个孩子嘅。
神应许他。
神应许佢。
你年老的时候都会生一个孩子。
你年老嘅时候将会有一个孩子。
为了增加他的信心。
为咗增加佢嘅信心。
就把他的名字也改成亚伯拉罕了。
所以呢亦都叫佢将个名呢叫做亚伯拉罕啦。
那么在亚伯兰还没有改名之前。
咁喺亚伯兰仲未改名之前呢，
神呢就让他呢看到异象。
神呢就俾亚伯兰睇到异象。
那么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异梦。
其实可能是一个异梦嚟嘅。
如果你看第十五章的话，
如果你睇翻第十五章的话，
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第一节系咁讲嘅，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那么就是说亚伯兰呢，当时看到了异象了。
咁即系话咧，当时亚伯兰呢系睇到异象啦。
那么后来呢，亚伯兰呢就神呢就要他与他立约。
咁于是咧，神之后就同亚伯兰立约。
那十二节说呢，日头正落的时候，
喺第十二节嗰度讲日头正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的睡了。
亚伯兰沉沉地睡了。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多少年呢？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多少年呢？
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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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是不是出埃及啊？
是不是就是出埃及呢？
对啦，
没错啦。
但是在这个预言里面有没有讲到埃及啊？
但是在这个预言里面有没有讲清楚这个地方就是埃及呢？
没有讲到埃及，
没有讲到是埃及。
有没有讲到摩西啊？
有没有讲到摩西啊？
也没有讲到摩西，
亦都没有讲到摩西。
你可以看到呢，在神讲预言的字句里头，
你可以看到神讲的预言的这个字句里头呢，
有很多详细的人名、地名、时间没有讲的。
其实有很多的人名、地名、时间啊，那些是没有讲到的。
甚至神在出埃及的时候降的十灾，
甚至神呢在出埃及的时候讲到那十灾啊，
灾难是不是很大啊？
那十灾是不是很大呢？
这里只讲了一句话，
但是在这里呢只是讲一句话，
我要惩罚，
我要惩罚，
就完了，
就完了。
神讲一句惩罚，
神讲到话要惩罚，
很简单，惩罚
就只是惩罚啫。
又哦，到埃及地就要受十灾啊。
这一句就令到埃及这笪地受十灾。
我们读圣经是不是很小心啊？
所以读圣经要很小心。
我是专研究预言的啊。
我专门研究预言的。
你看啊，这个惩罚一句话，
只是惩罚这一句说话，
这好像是浓缩版的。
就好似浓缩版一样。
但是一放大以后，
一放大之后，
实在
实在，
明白吧？
明白了吗？
很清楚的，
好清楚啊。
所以我们呢读预言研究，
所以我哋读预言去研究，
要很小心的去读，
要好小心去读。
那么这些预言所讲的话，
我哋呢啲预言所讲嘅话，
跟未来要发生的事，
同未来要发生嘅事，
每一个事件，
每一件事咧，
甚至人物、地点、时间，
甚至人物、地点、时间，
都息息相关的。
其实息息相关。
只是在预言里头，
其实喺预言里头，
神讲的并不仔细。
其实神系讲得唔仔细。
但是四百年的时间讲到了，
但系四百年呢个时期咧系讲过噶。
神讲到的时间。
神讲个时间，
你就要小心去计算了，
所以就要小心计算。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但你要享大寿数，
但你要享大寿数，
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
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
被人埋葬，
被人埋葬。
那这就回到当时的亚伯兰的时代，
咁呢一句咧就翻翻去当时亚伯兰嘅时代，
就是你会这样子的啊死去啊，
哦你就会咁样死去噶啦，
啊连你怎么死都神都知道了，
连你点死咧神都知，
都预言好了，
都预言好了。
但是十六节，
但系到去到十六节
又讲了，
又讲
到了第四代，
到咗第四代，
哦又讲到未来了，看到没
有？又讲翻去未来啦，
神讲预言就是这样子，
神嘅预言就系咁样噶啦，
在时空里面穿梭的，
就喺时空里边穿梭，
你要很小心的去研究的，
所以要好小心研究。
他们必回到此地，
他们必回到此地，
是不是从出埃及以后？
系咪即系好似出埃及之后
回到迦南地啊？
翻翻去迦南地咧？
那么从出埃及回到迦南地，
从出埃及去到翻迦南地，
犹太人在旷野里面漂流四十年。
犹太人喺旷野漂流咗四十年，
有没有写下去啊？有没有预言啊？
有冇写落去？有冇预言到啊？
这里没有讲啊？
呢度冇讲啊？
而且从摩西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进迦南地。
从摩西去到约书亚，据讲到约书亚翻翻去迦南地，
经过耶利哥的战争，
经过耶利哥嘅战争，
对不对？哦，过约旦河，
翻翻去
过约旦河，
过约旦河，
是吧？摩西就过红海，
摩西过红海，
这些事情都没有讲啊，
呢啲事情神都冇讲过，
在犹太人的历史是大事情啊。
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大事，
但是在亚伯兰的时候，
但在亚伯兰的时候，
神跟他讲预言呢，
神跟他讲预言呢，
只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只是讲很简单的句
话，到了第四代，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他们必回到此地，
他们就会回来了，
他们就会回来了。
一句话就讲完了，
一句话就讲完了。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啊！你看，这个是外邦人的罪还没有满，
因为外邦人的罪还没满。
到了外邦人的罪达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
当外邦人的罪去到某一个限制一个限度的时候呢，
这些事情就会成就了，
这些事情就会成就了。
好，我们就抓到了一个预言的结构，
咁我哋咧而家就可以捉到预言嘅一个结构，
有一个公式的，
有一条公式嘅。
往往呢，这个神的预言呢，是跟犹太人有关呢。
往往神嘅预言系同犹太人有关嘅。
就是、他们遇到试炼以后，
当佢哋遇到试炼之后，
遇到苦难以后，
遇到苦难之后，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
佢哋就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呢就派一个领袖来拯救他们。
于是耶和华就会派领袖去拯救他们，
带他们回到他们的本地本乡，
带这些犹太人回到去本地本乡、
啊、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
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
神就兴起外邦人起来，
神呢就会兴起外邦人，
就审判他们，
就会审判他们，
把他们掳到外邦去，
将他们掳到外邦，然后
他们又在苦难当中呼求耶和华，
又要他们在苦难当中呼求耶和华、
啊、直到呢外邦人的罪恶 满盈以后，
去到外邦人罪恶满盈的时候，
那么神就兴起领袖又把他们带回去，
于是神又会兴起一个领袖将他们带回去。
你看、啊、这是一个、反反复不断出现的一个结构啊，
这个是一个反反复复重复又重复的结构来的。
而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
神的拯救，
神的拯救，
往往呢又跟这个外邦人的罪恶达到某一个的极限的时候又有关了，
往往咧系同外邦人嘅罪恶达到一个界限嗰度系好有关嘅。
好像这个挪亚的洪水一样，
就好似挪亚嘅洪水一样。
那神呢要预言这个洪水要来毁灭这世界，
神预言咗洪水要毁灭呢个世界。
从这个挪亚的爷爷开始就已经开始了，
其实在挪亚的爷爷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从马土撒拉就已经开始，他的名字就已经讲到洪水的预言了，
在马土撒拉的时候已经是讲得很清楚，
他整个家族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一句预言了，
他这个家族的人的所有的名字加起来就已经是一句的预言，
就是讲到了到了挪亚那个时代的时候洪水一定会来，
就是讲到在挪亚的时候洪水就一定会来，
但是洪水什么时候来呢？
但洪水几时来呢？
你就看创世纪，
就要看创世纪，
就是当时地上的罪恶满盈啊，
就是当地上罪恶满盈的时候，
罪恶达到一个极点呢，这个声音好像传到耶和华的宝座那里去了，
就是当这些的罪恶的声音达到极点传到去耶和华的宝座的时候，
时候满足了，
时候满足了，
神就施行审判了，
神就施行审判了。
那么同样的，
同样地，
那么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了，
亚摩利人罪恶满盈了，
神就施行审判，
于是神就施行审判，
把犹太人带回他们自己的本地，
将犹太人带回他们自己本地里面。
然后我们再看呢，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
我们再看看但以理书里面，
当这个巴比伦的帝国，
当这个巴比伦帝国，
当他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
当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
神就施行审判，把巴比伦也毁灭掉了，
神后就施行审判，将巴比伦都毁灭了、
你看到这个结构，
你看到这个结构，
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讲的什么呢？
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了，
我们讲到今天这个时代，
耶稣有没有预言呢？
耶稣有没有预言呢？
有啊，
有。
耶稣预言的时候呢，讲到末日要来到之前，
神耶稣讲到末日来到之前，
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啊，看到了没有？
就是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大家见到吗？
在加拉太书里，加拉太书里面，
在加拉太书里面
讲到呢，耶稣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世界，
讲到耶稣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世界，
那么也用了一个字，
他用了一个字，
直到时候满足，
直到时候满足，
神就差他的儿子独生子来到这世界，
神就会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换句话说，人类的这个时代，
换句话说，人的这个时代，
人的时间表，
人的时间表，
都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都是在神的预言的里头，
都是在神的预言的里头。
神因为对亚伯兰有这样子的预言，
因为对亚伯兰有这样的预言，
那是在出埃及之前四百年以前就已经预言了，
这个是在出埃及四百年之前已经有的预言了，
那么四百年以后，
四百年之后，
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的，
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
所以当预言的时间快到的时候，
当预言的时间快到的时候，
整个大时代就开始转变了，
所以整个大时代就开始改变
了。大时代的转变，
大时代改变
是随着预言而转变的，
是随着预言来改变的。
我经常呢会提到这个大时代，
我经常会提到大时代，
我不知道大家对大时代的这个体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大家对大时代这个概念有几多的体会。
1914年就是一个大时代，
1914年呢就是一个大时代了。
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
大家知道什么时间
吗？那年发生什么事情吗？
人类里面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了，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今年呢？
今年呢？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百年，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这是不简单的，
这一百年很不简
单。在过去这一百年以内，我们发生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在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又发生了两次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1914年是一个大时代，
所以1914年是一个大时代。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一直到了四五年，
我们去到1945年，
到四九年，
去到四九年，
在那一个几年的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
在那几年的时间，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
也是在这个大时代当中，
就是这个大时代当中
所发生的大事，
所发生的大事，
那也可以算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变，
亦都可以算得上是大时代的改变。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
所以我们在大时代的里头，
我们在大时代的里头，
免不了会遇到战争，
免不了我们会遇到战争，
免不了会遇到饥荒，
我们免不了会遇到饥荒，
免不了遇到患难，
我们免不了遇到患难。
在一个苦难的时代过了以后，
在这个苦难的时代过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舒适的环境，
可能 会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慢慢就这个生活又恢复正常，
慢慢呢生活又会恢复正常，
又很就是很繁华，
又会变得很繁华。
那我们人呢就在这个福乐当中啊，
我们在这些的福乐当中呢，
慢慢我们就把这个患难的日子就忘记了，
我们就会将患难的日子忘记了。
但是马上没有多久的时间，
但是马上不用很久，
另外一个大时代又会起来的，
另外一个大时代又会回来。
我现在开始有很多的教会都要邀请我去讲末世的信息了，
现在呢很多教会都邀请我去讲末世的信息，
那我也应邀，我也去讲，
我应邀我也都会去讲，
因为我相信呢又一个大时代来到了，
因为我相信有一个大时代来到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大时代的时期了，
我们现在就进入去这个大时代的里面。
我四月份在复活节的时候讲了这个血月亮的一个预言，
我在四月份在复活节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在复活节里面讲到一个预言，
关于血月亮的，
关于血月亮，
血月亮，
血月亮
Blood Moon
Blue Moon
Blood 血月亮
Blood, 就是血月亮。
不是这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在北加州，在这个矽谷对一些工程高级工程师讲完以后，
在北加州在直谷对一班工程师讲完之后，
有人就问
人就问了，
这个我们已经过了第一个血月亮，过了都过了一个月了，
我们第一个血月亮的时期过了一个月了，
中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啊，
中东都没事发生，
我们现在都还很太平啊，
我们都还是很太平啊。
你讲的话好像这个就是耸，就是危言耸听啊，
你讲的话好像危言耸听咁。
我说才过了一个多月，
但是我话先啱啱过咗一个月啫。
我们还有第二个血月亮，
我哋仲有第二个血月亮，
我们还有第三个血月亮，
仲有第三个。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日食，
我哋仲有一个
日食，
日食。
我们还有第四个血月亮，
我哋仲有第四个血月亮。
我们还有第二个日食，
仲有第一个月食日食。
我们时间还没到啊，
时间还没到，
现在才开始而已啊，
现在刚刚开始，
你等着瞧吧，
你就看看啦，
中东一定会爆发战争的，
中东一定会爆发战争的。
而且你别以为我们在美国呢就什么事情呢就不关我们的事啊，
你不要以为我们在美国呢就什么都不关我们事。
好了，世界杯来了，世界杯，世界杯，
世界杯，
世界杯，我们大家都在看这个球赛，好热闹啊！
大家在看球赛就觉得好热闹，
所以没有时间打仗，
所以没时间打仗，
也没有时间呢去把飞机打下来，
所以也都没时间将飞机打下来。
世界杯过了以后，
世界杯过了之后，
我们要开工了，
就要开工了。
马航又倒霉了，就掉一步下来了。
所以呢，马航就好倒霉了，就有一架机被人打下来了。
然后呢，中东就开始战争要爆发了。
所以中东呢，亦都开始要爆发战争了。
然后现在这个回教极端的这个组织，
而家呢个回教嘅极端分子，
他敢把这个美国的记者头砍下来，
佢将美国记者嘅头咧都砍咗落嚟。
他等于在跟美国宣战啦、
啊。差唔多就等于同美国宣战。
是不是回教国家要发动下一步的一个攻势啦？
所以回教你睇到系咪要发动下一轮嘅攻势呢？
这个哈马斯，莫名其妙的有这么多的飞弹呢，对着耶路撒冷。
莫名其妙地咧，佢哋攞住好多嘅飞弹对住耶路撒冷。
这个以色列现在是全国备战。
而家以色列咧系全国备战。
表面上说是停火，
表面上咧就停火。
实际上呢，大家都在筹备下一场更大的战争啊，
其实两边在筹备着另外一场的战争。
所以呢，我们呢就拭目以待，
我们不如拭目以待。
如果从圣经的预言来看，
如果从圣经的预言来看，
神的时间就顺着，就按照这个进程不断的不断的 要实现。
神的预言就要跟着这些进程不断的去实现的了。
于是大时代就来到了，
所以大时代就要来到，
整个气候会改变，
整个气候会改变。
所以犹太人当时随着约瑟的死去以后，
所以犹太人当时随着这个约瑟死去之后，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
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就好像亚伯兰睡着的时候，
就好像亚伯兰睡着的时候，
看见好黑暗，可怕的黑暗笼罩着他，
就见到很恐怖，很恐怖的这些黑暗围绕着他，
他就看到了他的第四代，
他就看到他的第四代，
应该是四代以后的，
应该是四代以后，
四百年以后的，
四百年之后，
看到后代，
他们的后代
在那里受苦，
在那里受苦，
所以那个是一个异梦，
所以这个异梦，
所以亚伯拉罕他在异象当中听到神对他呼召，
所以亚伯兰在异象当中是听到神对他呼召，
他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就让他睡着了，在异梦里面看见了未来发生的事情。
神呢就将这个异梦呢是摆在他在梦之中，让他见到将来发生的事。
我相信亚伯兰他一方面听神讲那几句简单的预言，
我相信亚伯拉罕当时听到神的很简单几句预言，
但是可能在异梦当中他看到异象，
但是可能他在异梦当中见到异象，
他看到在四百年以后他的后代，
他见到四百年之后他的后代
怎么样在受苦，
怎样受苦，
然后怎么样出埃及，
怎样出埃及，
然后最后怎么样又回到了他现在的地方，
又怎样回到他现在的地方
，这个是神对亚伯兰在出埃及前四百年前就已预言的事情，
这个是神对亚伯兰在出埃及四百年前所讲的预言。
那么我们的圣经距离我们现在时代有多久了？
我们的圣经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多久呢？
两千多年了，
已经两千多年了，
所以四百多年前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所以四百多年前的事都已经发生了，
两千年后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两千年后的事情同样，
因为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因为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几百年几千年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
几百年几千年在神的眼中看都是一样，
预言就是要发生的，
预言就是要发生，
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预言，
我们看旧约圣经的预言，
就看见新约怎么样的应验，
我们就会看到新约怎样的应验，
我们看耶稣讲的预言，
我们看耶稣的预言，
就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就会看到现在时代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会按照耶稣所讲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应验的，
就会根据耶稣所讲的一样一样的应验。
那么在这个大时代之中，
在这个大时代之中，
犹太人在这个苦难的环境里头，
犹太人在苦难的这个时代里头，
他们应该如何呢？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讲的，
我们第二点要讲的，
就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环境
因神的引导而变迁
，跟神的领导和变迁，
环境会改变的，
环境会改变，
神常常借着环境来考验我们的信仰，
神常常都会靠着环境的改变去考验我们的信仰。
犹太人的环境改变了，
犹太人的环境改变了，
本来呢可以安居乐业，
本来可以安居乐业，
他们可以住好的房子，
他们可以住好的房，
住好的地方，
可以住好的地方，
他们享受了这个美物，
我哋佢哋享受呢好好嘅呢啲好美好嘅嘢
啊！埃及人呢对他们是这个恭恭敬敬的，
埃及人当时对佢哋系恭恭敬敬噶，
又羡慕
又羡慕
又惧怕
又惧怕。
时代改变，
时代改变啦，
环境改变，
环境改变啦，
犹太人全被抓起来，
犹太人全部都被捉起嚟，
全部都抓起来，
全部都捉起嚟，
然后送到集中营里面去。
送到集中营里面，
然后叫他们去做苦工，
要他们做苦工，
把人全部运到呢比东跟兰塞这两个城
，将他们是去摆去他们两个另外比东和兰塞两个城里面，
叫他们去做苦工，
要他们做苦工。
好，我们马上一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我们呢马上一跳呢就跳回去那个时代，
我们的大时代，
现在就是大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了，
然后战争完了以后，
战争完之后，
二零年代经过大萧条，
二零年 20年代经过了大萧条，
经济大衰退，
经济大衰退，
是不是？
是吗？
全世界的生活都很艰苦啊，
全世界生活都很艰苦，
犹太人呢很努力的工作，
犹太人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赚钱，
很努力去赚钱，
在十几年之中 就飞黄腾达，
在十几年里面就飞黄腾达，
然后在欧洲，
在欧洲
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的财富累积，
我们看到犹太人的财富他在这里、飞
累积起来、
是累积起来，
终于呢就引起了一个人的记恨，
终于呢就令到有一个人呢就很愤恨了，
这个人的记恨呢就普通跟普通人不一样啊，
这个人记恨呢就跟普通人不一样，
因为他立志要把犹太人消灭，
因为他立志要将犹太人消灭，
因为他认为犹太人太聪明了，
因为他觉得犹太人太聪明了，
而且呢拥有太多财富了，
而且拥有太多财富，
只要把这个最聪明的人杀了，
只有将这个最聪明的
把他们财富夺过来了，
将他们的财富拿过来，
他就是全天下的第一了，
他就能够变成天下第一，
这是谁呢？
这位是谁呢？
就是希特勒，
就是希特拉了，
他成功了吗？
他成不成功啊？
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
他闪电式的战争把这个波兰攻打下来，
他发动一个战争将波兰都攻打了下来，
将整个这个波兰的这个财库财富全部过化为他自己的
他将整个、
这个、纳粹党所有，
他将所有波兰这个国家的财富都拥为己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1944年大战期间，
他击杀把犹太人抓到集中营里面去，
他将所有犹太人捉到去集中营里面，
杀了犹太人多少人呢？
杀了多少犹太人呢？
600万人、啊、
600万人，
这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情，
这个是历史发生过的事，
这件事件
这一段时间，
相对于在出埃及之前，
相对于出埃及之前，
在出埃及记里头，
在出埃及记里面，
就是现在这边所记载的，
就是这一篇所记载的，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
有多相同的地方，
环境改变了，
环境改变了，
不再享受荣华富贵，
不再享受荣华富贵、
你过去的这一切都引起了周围的外邦人的记恨，
你过去所有一切都引起了外邦人的记恨，
一下就被抓起来，
一下子就被捉起来，
就去做苦工，
就去做苦工，
受苦难，
受苦难，
你的下一代全部被杀了，
下一代全部被杀。
那么在希特勒的时间，
在希特拉的时代，
所有犹太人被抓起来，
所有犹太人都被
送到集中营里面去，
送到集中营里面，
然后呢都被杀了，
全部被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中国也是一样啊，
中国也都一样，
之前呢还蛮不错的，
之前都挺不错的，
日本人没有来攻打我们之前，
日本人未攻打中国之前，
国家还是可以慢慢发展吧，
国家还可以慢慢发展，
日本人一来，
日本人一来、
哦、苦难就来了，
苦难就来了，
环境改变了，
环境改变，
生活都改变了，
生活又改变了，
我的母亲是在日本出生的，
我妈妈是在日本出生的，
我们是在日本的华侨，
我们是在日本的华侨，
他的爸爸每天就在问他，你在学校学了什么，
他爸爸呢每一日就问我妈妈他在学校学的什么，
我妈妈说在学校画了两个图，
在学校呢我妈妈就说、学了两个图，
一个就是日本，
一个就是日本，
一个呢是中国，
一个是中国，
然后呢就把很多的水果拿出来，
咁就将好多嘅水果攞出嚟，
有苹果，有香蕉，
有苹果，有香蕉，
啊、有好多的不同的好吃的东西，
有好多好多好唔好味嘅嘢。
要问我们小朋友喜不喜欢吃，
就俾我哋小朋友问佢哋中唔中意食。
小朋友说啊，喜欢吃啊，
中意食啊。
那么你们喜欢吃的话，
如果你哋中意食咧，
这些东西都在中国，
呢啲嘢都喺中国，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攻打他们。
所以我哋一定要攻打佢哋。
所以现在大家全部出去排队。
现在大家一起出去排队，
每一个人就发一个小的木枪，
每一个人就拿着一支小的木枪，
从 小学开始就训练他们军训了，
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训练他们从军了，
就排队
排队
操军、
操兵
啊，就开始学打仗，
就开始去打仗了。
那他的爸爸听完以后呢，就心里在想，这个要有大祸临头了，
咁佢爸爸听到之后就知道大祸临头啦。
又过了一段时间，
又过咗时间，
又问啦、
啊，又问啦、
啊，我妈妈，
问你，问我妈妈。
学校又学了什么？
喺学校学啲咩咧？
妈妈就哭了。
妈咪就喺度喊啦。
每个人呢都在骂我。
每个人都喺度闹我。
Jungle Law。
Jungle Law。
就我妈妈就问他爸爸，什么是 Jungle Law 啊？
于是，我妈妈就喺度问佢嘅爸爸，究竟 Jungle Law 系乜嘢咧？
我那个外公的话，就是我妈妈的爸爸啦。
于是我外公就答佢，
脾气很大很大啦。
脾气好大，
这个手掌一拍，啪打在桌上，
手掌一拍就拍咗喺张台度。
那桌子一餐饭啊，那个碗啊跟菜啊，全部都贴到那个天花板上去了。
咁啊，喺台上边嘅碗啊、菜啊，所有嘢咧都弹咗去天花板度啦。
脸啊变成啊黑色的，
块面黑晒。
就说
就话
Jungle Law 就是亡国奴啊。
就是亡国奴的意思，
就说我们中国人是亡国了。
他们就说中国人呢，这个国家是亡国的了。
不行，
不行，
赶快把生意结束掉。
于是外公就尽快将他的生意结束，
全家呢就从日本呢回到中国，逃回中国的，
全家就由日本逃回中国。
就当时他很多的朋友啊，华侨，
当时好多佢嘅华侨朋友，
有些舍不得他们的生意，
有啲好唔舍得佢哋生意，
舍不得改变他们的环境，
唔舍得去改变佢哋嘅环境，
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吧？
呢件事唔会发生，
那只是讲一讲而已啦，
只系讲下啫。
开始的时候，从小学、从中学、从高中到大学，
于是就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
慢慢整个环境，
慢慢成个环境
就变成一个要备战的一个状态。
就变成一个备战的状态，
全国皆兵啊，
全国皆兵，
然后就发动了战争。
于是就发动了战争了，
很多的华侨在日本都被杀了，
好多华侨在日本都被杀了。
所以呢，我的外公呢，倒是有这个先见之明啊。
我外公当时真的有先见之明，
否则我就不会存在了，
否则我就不存在了，
早就逃走了，
早就走了，
回到中国很惨。
翻返去中国好惨，
因为我的母亲呢变成哑巴，
因为我妈妈呢就变咗哑嘅，
不会讲中国话，
因为唔识讲中国话。
那出来的话，一讲日本话就会变成，那你又变成汉奸啦。
咁佢一开口讲日文，人哋就以为就觉得佢系汉奸啦。
所以呢，他的爸爸就把他关在家里。
于是外公就将我妈妈关喺屋企里边，
每天在家里呢学中文，
每日喺屋企就学中文。
他每一天就教他十个中文字。
每一日就教四个中文字，
每一次都要在吃饭之前呢来考我母亲的中文。
每次吃饭之前呢都会考我妈咪的中文。
九个字，差一个字写不出来。
如果要写翻晒所有的字出嚟，
差一个字没有写出来。
如果差个字写唔到咧，
那就完蛋了。
咁就惨啦。
那餐饭又没有了，
冇得食饭啦。
因为他的脾气很大，
因为外公脾气好大，
一巴掌打到桌上去，
又将一巴掌打喺个张台
度，所有菜啊饭啊都贴到天花板上去了。
于是所有菜啊碗啊所有嘢都弹到天花板度啦。
所以我的母亲呢是没有上过学的。
我妈妈所以系冇翻过学噶。
她从小都只会讲日文。
佢从小即系识讲日文。
但是后来她会看中文报纸，会写信。
佢后嚟咧识睇中文字，可以写信。
她可以讲中文话、讲上海话都没有问题。
佢讲中国话、讲上海话都冇问题。
全部都是她爸爸亲自在家里每一天教她教出来的。
全部都是他爸爸亲自每一日在家教出来的。
那是一个大时代，
那是一个大时代。
在大时代当中，
在大时代当中，
免不了环境会改变，
免不了环境会改变，
神会在这个大时代里头引导我们，
神会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去引导我们，
以至于我们会发现环境会有变迁，
以至于我们会发现环境会变迁。
在环境变迁的当中，
在环境变迁里面，
你更需要依靠神的引导，
你更加需要依靠神的领导。
我们讲到在日本的华侨的会被杀呀，
我们讲到日本的华侨会被杀。
你知道在美国在当时的时候，有些日本人 也就不见了。
你知不知道当时在美国有些日本人都不见了呢？
因为在大时代的战争之中，
因为在大时代战争里面，
免不了呢，就会有人会牺牲的。
免不了有人会牺牲。
所以我们要看圣经的预言。
我们要看圣经的预言。
圣经讲到呢，将来的大时代来到的时候。
圣经讲到将来大时代来到的时候。
一定会先有大逼迫。
一定会先有大逼迫。
在大逼迫的时候。
在大逼迫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要面对很大的考验，
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那么这个大逼迫之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在大逼迫之前又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那一定要大复兴的来到，
一定会有大复兴的来到。
复兴完了以后就大逼迫了，
复兴之后就会有大逼迫。
你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候，
你看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或者我们在看中国的这个战争要爆发之前，
或者看回中国在战争爆发之前，
到处教会大大的复兴啊，
到处的教会都大大的复兴。
复兴完了以后呢，大逼迫就来了，
复兴之后逼迫就来了，
整个环境都改变了，
环境都改变了。
那么大复兴之前有什么事情呢？
大复兴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冷淡啊，大冷淡，
大
大冷淡，
大
大冷淡，
大冷淡，
大大的冷淡啊，
大大的冷淡。
没有人用这个字的，
没人用这个字。
所以呢，网上的朋友你们去听去传吧，田牧师讲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讲这个是田牧师讲的这个字。
我们现在就是大冷淡，
我们现在就在大冷淡这个时代。
你到处教会去看吧，
你现在周围去看看，
我们在这里真好，
我们在这里真好，
我们真舒服，
我们真的舒服了。
我们这椅子坐久了要换一个更好的，
我们将凳坐得久了，
我们要换一个 lazy boy，
我们要变成一个
还可以按摩的，
可以按摩的一些那些凳可以令到我们舒服。
我家里的这个厕所也要装修一下，
我家里面厕所都要装修一下，
可能要装那个 jacuzzi 会舒服一点，
或者可以装个 jacuzzi 可以令到我舒服一点。
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
都在想地上的事情，
都在想地上的事情。
我们不会想到什么天国的事，
我们不会想到天国的事，
我们不会想到什么这个神的预言，
我们不会想到神的预言。
我们不会理那个世界有发生什么大灾难，
我们不会理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大灾难。
我们只是希望明天会更好，
我们只会希望明天会更好。
我们只希望呢我们现在很好，
我们只希望现在我们很好，
你好我好，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都很好，
我们都很好。
你讲不好的话我们不要听，
你讲不好的东西我们不想
听，我们都要听好消息，
我们都要听好消息
现在的新闻全部都是坏消息，不要听了，
现在的新闻全部都是坏消息，所以不要听了。
所以呢教会呢不要讲政治，
教会呢所以就不要讲政治，
也不要讲末世，
也都不要讲 末世，
不要理社会发生的这些事情，
不要理社会发生的事。
我们关门查经查经，
我们关门到门在这查经，
然后你好我好，
然后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都很舒服，
好令到人舒服。
然后我们的灵性就很冷淡，
于是灵性就变得冷淡。
我们讲到侍奉呢，
我们讲到侍奉，
哎呀好累啊，
哎好累啊，
哎呀好烦啊，
哎好烦啊，
哎呀又要花钱啊，
又要用钱啊，
哎又要奉献啊，
又要奉献啊。
所以呢我们不愿意付代价，
我们不愿意付代价，
我们不愿意付花时间，
我们不愿意花时间。
所以我们发现呢就是属灵的工作，
我们发现属灵的工作，
福音的工作，
福音的工作，
宣教的工作，
宣教的工作，
大大的在退后啊，
大大在退后。
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都是一样。
Billy Graham 的时代，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主了。
Billy Graham 的时代，好多人都信了
主。教会复兴啊，
教会复兴。
但现在呢？
而家呢？
很冷淡，
好冷淡，
到处都很冷淡，
到处都好冷淡。
教会关门的关门，
教会关门的关门。
然后跟这个世俗妥协了，
跟住就同世俗系妥协啦。
同性恋也合法了，
同性恋合法啦，
也合理了，
亦都合理化
了。甚至在教会里也可以公开的结婚了。
甚至教会里面可以公开结婚，
那这样的事情就开始普遍了，
这些事情开始普遍了。
这教会已经不再在神的道上呢站在一个真理的原则，
教会不再在神的道路上神的道上站在真理的原则，
圣经的真理已经被歪曲了，
甚至真理都被歪曲了，
也没有人愿意敢去讲了，
也都没有人敢去讲了。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注意，
从大冷淡开始，
从大冷淡开始。
这个冷淡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个冷淡怎造成呢？
经济稳定，
经济稳定，
稳定繁荣，
稳定繁荣
啊。所以你们觉得现在像是经济大萧条的情况吗？
你们觉不觉得现在是经济大萧条呢？
萧条吗？
感觉到吗？
你们现在有谁肚子饿得不得了的？
你们现在有没有人好肚饿饿到不得了呢？
回家可能要去啃树皮啊。
是不是要回家去咬树皮呢？
有吗？
有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哦。
为什么这些房地产的人家还要加好十几万、二十万去抢房子呢？
为什么房地产呢要另外再加多五万、十万、二十万去抢房呢？
我们生活不差呀。
我们生活不差。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大趋势。
我们看到这个大趋势。
一定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趋势。
一定是一个很繁荣的趋势。
在经济繁荣发展当中。
在经济繁荣的当中，
教会冷淡，
教会就冷淡，
退后，然后神的灵要开始复兴，
神的灵跟着就要开始复兴，
开始有复兴的工作起来，
跟着有复兴的工作起来，
然后之后要发生的事情，
之后要发生的事，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步骤，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步骤了。
你自己回去查看历史。
你哋翻去自己查翻历史，
都是重新这样子的，在这个结构里面的重演的。
其实就喺呢个结构里边咧，喺度重复又重复嘅。
最后我们讲一点，
我哋最后讲一点，
就是讲这两个接生婆的见证。
我哋就系睇翻呢两个接生婆嘅见证。
我们的信心，
我哋嘅信心，
因着神的试炼，
因着神嘅试炼
而成长的，
而成长嘅。
为什么大时代会改变？
为什么大时代会改变？
因为神的预言时间到了。
因为神预言的时间到了。
为什么环境会变迁？
为什么环境会变迁？
因为大时代的改变。
因为大时代改变。
所以神会引导我们。
所以神会引导我们。
就算是我们受到苦难。
就算我们受到苦难。
受到逼迫。
受到逼迫。
但是都在神的引导之下。
都是在神的领导之下。
神会在这个环境里头。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引导我们。
神会领导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
令到我们的信心，
经过神的试炼以后，
经过神的试验之后，
就会成长了，
就会成长。
所以我们基督徒，
所以我们这基督徒
免不了会遇到苦难的，
免不了会遇到苦难。
苦难就是来试炼我们的信心，
苦难就要去实验我们的信心。
就好像这两个接生婆一样，
就好像两个接生婆一样。
法老王的吩咐，
法老王的吩咐，
对他们两个来讲，
对他们两个来讲，
是一个试炼。
是一个试验，
是一个苦难，
是一个苦难。
因为他们要变成杀手，
因为他们要变成杀手。
当他要去跟人家接生的时候，
当他们要帮人接生的时候，
他心里就在想，
他心就在想了，
我要不要照着法老王所说的，
我需不需要跟着法老所讲的呢？
把这个娃娃生接下来以后，
将这个小孩子接生了之后，
就把他掐死了，
就将他杀死了。
哇，那他不成了犹太人的大罪人啊？
哇，咁佢哋就会成为犹太人嘅大罪人啦。
那么人家还敢去请他接生吗？
咁其他人仲会唔会敢请佢哋接生呢？
不敢也不行啊。
但系唔敢都唔得、啊。
因为这个法老王会叫他去接生啊。
因为法老王会指定佢两个帮人哋接生噶。
所以这两个接生婆就变成了犹太人的杀手啦。
所以这两个接生婆就会变成犹太人的杀手了。
那么犹太人都也要想暗杀他们这两个接生婆吧？
那应该犹太人都会想找人杀了这两个接生婆。
哇，这两个接生婆的，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来讲，他的工作不容易。
这两个接生婆在当时的时代，他们的工作一点都不容易。
他的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他面对这么大的试炼。
面对这么大的试验。
他要怎么样来做选择？
他要怎做抉择呢？
他到底要是顺从法老王的命令呢？
他要顺从法老王的命令，
还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保佑呢？
还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保佑呢？
结果我们看见，
结果我们看见，
他们不听王命，
他们不听王命，
他不遵守这个法老王的命令，
他们没有遵守过法老王的命令。
生下来的这个小孩子，
就是生下来的小孩子，
他没有，男孩子他没有杀，
男孩的他们没杀到、
当然女孩子我相信也没有杀啦。
当然啦，我相信女孩他们都没杀啦。
所以所有的生命他都保存下来了。
所以他们所有的生命，这两位接生婆保存下来。
所以法老王知道了也非常的恼怒啊。
所以法老王知道就会非常恼怒，
就问这个这两个接生婆了，
就问这两个接生婆了，
为什么这些男孩子生命还被留下来呢？
为什么这男孩子的生命可以存活下来呢？
他们很聪明啊，会讲话。
他们两个很聪明，很懂
事。他说我们犹太人的这个产妇啊，跟你们埃及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就说了，犹太人的产妇和埃及人很不同的。
这些我们犹太人的这些产妇身体很强壮，
犹太人这些产妇身体很强壮，
我们还没赶到呢，娃娃已经生下来了，
我们都没赶到，他们已经生了孩子了，
都不知道是真的是假了，
都不知道真的是假了，
都生下来了，
都生了下来了，
所以神就后代收生婆，
神就后代收生婆。
我相信这个接生婆很多时候根本就知道那个是男孩子，
我相信收生婆当时应该都好知道呢啲系男仔，
没有照法老王的吩咐去杀那孩子，
冇照法老王嘅吩咐去杀呢啲男孩，
所以他用这个解释的方法，
所以佢用呢个解释嘅方法。
我们的这个产妇都很强壮，
犹太人嘅产妇都好强壮，
所以他已经生下来不关我的事了，
所以佢生咗落嚟都唔关我事啦，
我来不及杀了，
嚟唔切杀啦，
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个收生婆。
所以神就厚待这个收生婆，
又使以色列人多起来强盛，
又令到以色列人多起来能够强盛。
那么这个圣经说收生婆因为敬畏神，
圣经说收生婆因为敬畏神，
神就使他们成家成立家室，
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然后法老王实在是忍无可忍，
跟着法老王就真是忍无可忍，
那么就亲自的就来发号命令，把所有的男孩子都杀掉，
就亲自来到发号命令去讲所有的
将男孩子都杀了，
将男孩子
丢到尼罗河里面去，
去丢去尼罗河那里，
把他们淹死，
将他们浸死，
只有让女孩子活着，
将女孩子都存留。
那么从第二章以后就讲到摩西是怎么来了，
于是第二章就讲到摩西怎么来了。
所以在那一个大时代之中，
在那个大时代里面，
这两个接生婆，
在两个接生婆
为我们留下了信心的见证，
为我们留下信心的见证，
因为他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之中，
因为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之中，
在神的试炼之下，
在神的试验之下，
并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心，
并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心，
他们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
违背法老王的命令，
违背法老王的命令，
做了犯法的事情，
做了犯法的事，
但是却遵行了上帝的旨意，
但是就遵行了上帝的旨意，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在今天，
我们今天
这个大时代已经开始要来临的时候，
这个大时代已经要来临的时候，
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自己了吗？
我们准备好自己了吗？
你能够像这两个接生婆的这个信心吗？
你能不能够有好像这两个接生婆所有的信心吗？
今天讲这篇道的时候，
今天我讲这篇道的时候，
似乎我们环境没有改变，
去看看我们环境有没有改变，
好像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大变迁的样子，
看下去好像这个大时代没有什么变迁，
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们拭目以待，
国语就是走着瞧，
在国语就叫走着瞧。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你的话语，
你藉着你的话语，
预早的来警告我们，
预早的来警告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似乎在太平的时代之中，
让我们在这个太平的时代里面，
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
先天下之忧而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
让我们预早的做好准备，
让我们预早作出准备，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装备我们，
装备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坚定，
让我们信心坚定，
迎接未来时代的挑战，
迎接未来时代的挑战。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